卷十一《诱惑篇》第二十二章，诱食杂主略举数端。退诱惑的法子，我们到如今说的虽是不少，那没有说的却是更多。我们不能全说，也不必全说。治灵魂的病，就如治肉身的病，虽然有许多药品，总该要有良医，按病者病症的轻重，看病者的强弱，随着形势，看着病情，对症下药，才能治好了病。所以，你若有什么难退的诱惑，第一，我劝你及早告诉神父，神父是治灵魂病的神医，看你的诱惑轻重大小，有什么景况，必能教给你一个退诱惑的妙法。你只管老老实实地听神父的嘱咐就得了。这个法子看着似乎不要紧，其实有大关系，切不可漫不经心忽略过去。第二，有了诱惑，只可告诉神父，神父以外，凭他是知己的好朋友，都不可显露。圣经上说，你不可逢人便说你的心事。有的人有了诱惑，自己藏在肚里，不敢告诉神父，若遇着不在其位的人，方才心头一合了，便开肠破肚的直陈无隐。这样办法有大害处，保不住听你说的人也有你有的诱惑，你向他说，他向你说，将来彼此宽大了心，岂不是火上添油，更增加了诱惑吗？圣经上又说，朋友不怕多，知心的人该当千里选一。第三，诱惑时候，切不可懈怠神功，也不减少神功，更不可停止神功，总是加倍热心默想，加倍用心省察才好，因为这些神功正是抵挡诱惑的兵器。若把兵器抛下，将来赤手空拳，还怎样抵挡诱惑呢？所以，只有增加神功，断不可缺少神功。魔鬼谋害我们，但能叫我们缺少神功，便是他的一大快乐。而且，忠心侍奉天主的人，在诱惑艰难时候才显得出来。当着平安时候，心安神乐，专务神功没有什么难处。在诱惑艰难时候，愁肠百结，干枯无味，还仍然勉强支持，照常专务神功，一步不往后退，这才是纯心爱天主的人。从前吾主耶稣称赞宗徒们说，你们是在诱惑当中从始至终与我相携的人。我们当着诱惑时候不懈怠神功，不远离天主，天主将来也必要用这句话称赞我们。第四，诱惑时候还不可改变平日常行的神功，也不可另定志向，另拿主意，因为诱惑时候神昏气浊，看不明白，不如等着诱惑过去，神清气爽了，再定行止。圣依纳爵说，灵魂安乐时候，是天主在我们心里，指引我们行善；诱惑时候，是魔鬼在我们心里，引我们作恶。所以，诱惑时候，拿主意容易差错。第五，以前所讲过的退诱惑的法子，诱惑时候务要实力遵行，断不可假托不理诱惑，懈懈怠怠的无所用心。就如隐修圣人行时上说的那个少年修士一样，那个少年修士平日常受不洁净的诱惑， 有一天来求一位老修士替他念经，求着脱免了诱惑。老修士欣然应允了。吾如念经多时，毫无效验。少年修士仍旧邪情恶念不断起伏。老修士看见这个情形，甚怜悯少年人的苦，于是加倍热心替他念经，长吁短叹，哭求天主可怜。这样求了多时，问少年人，少年人仍说不觉有效验，因此。老修士心里甚觉难过，并不知是什么缘故。有一夜，正在思虑这件事，忽然蒙天主默契，恍惚看见那个少年人在一个地方空闲呆坐，魔鬼在他面前扮作美女像，于调戏。少年人注目审视，大有喜欢的光景。并看见一位天神在少年人身边，看见少年人不肯退诱惑，带着烦恼的气象，老修士因此拨云见日，大大醒悟了。一见了少年人，便责备他说："你的诱惑退不了，并不是我念的经没有灵验，实在是你懈怠的缘故。"你自己不肯用心退诱惑，起了邪念，心里恋恋不舍。我纵然给你念经求天主，天主怎肯允我的求呢？你若实心愿意脱免诱惑，总该守斋克己，专务祈祷，天天痛哭流泪，哀求天主可怜，然后才得中用。你自己毫不费力。天主怎肯显这个圣迹呢？原来治灵魂的病，犹如治肉身的病。病人若不忌伤身的东西，虽然给他下神药，虽然给他下神方妙药，也难以见效。你自己若不肯用退诱惑的法子，单靠着别人给你念经，虽然经是治灵魂病的良药，也难治好你灵魂的病。少年人听了老修士这番责备，大动了心，从此以后立定志向，遵听老修士的教训。果然不久，一切不洁净的诱惑全离去了。看来，我们若愿意脱免诱惑，也总该先用尽了自己的心，多念经，多行苦功，自己不留余力，也才可以盼望天主相帮。圣方济各会里，从前有一位修士，名叫若望。有一天，天主开明他的神目，叫他看见魔鬼怎样诱惑人，并看见众修士们怎么退诱惑。当时见了一群魔鬼，个个手里拿着弓箭。不断地向众修士们射箭，有的箭才触着修士的皮肤，立刻折回去，反射伤了魔鬼。魔鬼疼痛怪叫，立时逃跑了。有的箭触着修士的皮肤，就落在地下，虽然不折回去，倒射魔鬼，却也伤不了修士。有的箭射伤了修士。有射进一二寸、三四寸去的，也有一箭射透了的，这都是表的那些不退诱惑的。我们未退诱惑，效法那第一等才好。魔鬼射我们，我们反射魔鬼，这是怎样做呢？就是从魔鬼的诱惑取灵性的神意。例如，魔鬼诱惑我起骄傲，叫我自尊自大。我反从心里自卑自贱，在天主台前认我是大罪人，在众人跟前自信不如众人。魔鬼动我的肉情，投给我邪念，我便趁着这个机会越发爱慕洁德，痛恨相反洁德的毛病，越发克制肉情， 禁止三思五观，越发热心投奔天主，这便是用魔鬼射来的箭反射魔鬼。魔鬼不但不能伤我们，反倒被我们伤了。圣奥斯定说，我们若这样退诱惑，魔鬼便成了我们的玩物，还何必怕他呢？